俗话说，久旱逢甘雨，他乡遇故知。洞房花烛夜，金榜题名时。什么意思？这就是总结这人的一生四大喜事。久旱逢甘雨，庄稼人种子种上了不下雨，老是旱天急死不，哎，下了透雨了，庄稼得了丰收了，是不是喜事？我们出差到外，人生地不熟，心里觉着烦闷，哎，遇上老乡了，遇上熟人了，特别遇上好朋友了，那心情得多高兴，可遇上知音了。那么洞房花烛夜，结婚拜天地入洞房，那是人生一大快事啊。金榜题名时，考上大学了，出国留学有他，一看榜有自己的名字，乐得奔奔直蹦，能不高兴吗？现在二路元帅薛丁山就是遇上大喜事了，从心往外喜欢樊梨花，两个人终于成了心了，而且洞房花烛夜，那心呢都开了花了，乐了就甭提了。就只是由于身份的关系，不能失态，不能像普通人那样心里头着急，表面还挺镇定。这薛丁山一想，离睡觉还得等一会儿呢，怕那些闹洞房的人胡作，他躲出来了，寻思耗这时间，等这帮人都睡下了我再回屋。就这么的，他背着手在院溜达，先看看天，再看看这院里的四至，消磨时间呗。他就溜达溜达，一看旁边有个角门，这角门通哪儿不知道，去看看。他从角门进去到了另外一个院落，信步而行，没有目的的瞎串，东拐西转，他突然发现对面闪出五间房，这五间房里的灯光晃动，从房中传出来女子的哭声，夜深人静，哭的这个惨呐、啊！薛丁山一看，这什么地方？这是从这个大墙来判断，没离开帅府，这还是属于帅府的一部分。谁家摊上什么事儿了？要这有人哭，那是离不开老樊家的事儿。他出于好奇，就走进这五间房，迈步上了台阶，一看房门闭着呢，他没进去，转到窗户这儿。那时候没有玻璃窗，都是纸糊的窗户，这个纸年头要多了它坏呀，有眼儿。薛丁山尽管不是这种人，但出于好奇，他睁一目瞄一目，往屋看看，一看把他吓了一跳。这五间房子打通了，挺大挺大的，好像像个演武厅，正中央有几条长凳，并排架着三口大棺材。正夜深人静瞅着这玩意儿发瘆的慌，棺材的前面有香案，点着素蜡，燃着香，前面有拜殿，还有烧纸那火盆，有两个女人穿白挂孝，正在那哭，嘴里边是念念有词啊，听不清他捣鼓的是什么玩意儿啊，就是他们哭的声音啊。这死人了，谁死了？嗯，哎，没我的事儿，走吧。你看我大喜的日子，遇上这头死人多晦气，所以薛丁山转身要走啊。就在这时候，就听那女子嘴里头捣鼓：“哎呀，
家丈夫和你死得太惨了，你想一想我们一家人过得何等幸福，瞬息之间就因为一个樊梨花呀落了个家破人亡啊。
薛丁山一听樊梨花，这怎么回事？本来他想走，这句话把他吸引住了，他决心再听一听，耳朵贴到窗户纸上听着，就听这女人还叨咕呢：“樊梨花他不能得好死，老公爹和丈夫你尸骨未寒，他就另有新欢了，许配给个薛丁山了。你看他们吹吹打打，何等的高兴啊！也不管你们了，也不管我们了，往后这日子可得怎么过呀？樊梨花他做了孽了，他不得好死哦，他不得好死哦！
蹦蹦蹦，用拳头捶打着棺材，是真哭。薛丁山这回动心，为什么有樊梨花的事儿？必须得问个清楚。就这么的，薛丁山没走，转身来到门这儿，用手一推，里头没插着，就虚掩着，吱楼一声门开了。薛丁山迈步进来了，这俩女人哭着哭着，听见后头来人了，赶紧把眼泪擦了擦。谁？这一看进来这个漂亮小伙，帽插宫花，狮子披红，被蜡烛灯的灯光照得光彩夺目啊！认出来了，薛丁山。这俩女人呆若木鸡呀、啊，赶紧把嘴捂上了，也不敢哭了，也不敢说话了，像那闭猫鼠差不多少。薛丁山反手把门带上，来到两个女人的近前，一看他们穿白挂孝，眼睛都哭肿了。你们是哪儿的？怎么在此啼哭？这死的是谁呀？
喂，这不，这不，这
别怕，别怕，我没有歹，我想问个清楚，不要怕。我绝不会伤害你们。
你是大唐朝的石宝大将军薛丁山吗？
正是在下。
我们不敢说。
你怎么问他他不说？薛丁山呢，利用这个机会往棺材头这看看，棺材头前面有灵牌呀、啊、死的什么人呢？上面写的清楚，上的写的是韩将官大帅樊宏之灵位。往左右看看，樊龙樊虎之灵位。
呀，
这怎么回事？薛丁山记得清楚，程咬金回去说了，说樊梨花亲自说的，他爹跟他俩哥哥没脸见人，躲到乡下去了，等接管了韩年关之后，过三过五让程咬金去到乡下去接去，给抹抹脸面。
这不说得清清楚楚的吗？怎么死了？
莫非同名同姓？不可能，这灵牌上写的清清楚楚，亡故的人就是韩年关大帅樊宏啊，樊宏就一个没第二个呀，这个事儿非问明白。薛丁山想到这儿转回身来，这两个女人你们究竟是谁啊？棺材里死的是谁？还不从实讲来。
喂，
别怕，只要你们说了实话，本帅绝不怪你们。可是你们要不实之词欺骗本帅，我可不答应。
对，
逼得没招了，这俩女人蹦蹦直磕响头，这才说了。闹了半天，他们俩一个是樊龙的媳妇，一个是樊虎的媳妇，也就是樊梨花的俩嫂子。哦，身份弄明白了，
薛丁山忙想问
怎么回事。
二路元帅，我说的对也好不对也好，你可千万别处置我们。
说实话我就不处置，怎么回事？
事到如今我们也不得不说实情了。他是这么回事，我们那小姑子樊梨花从九重天紫霄宫被请回汉江关，我老公爹老婆母娘设宴款待，把汉江关一切的事情就托付在他身上了，故此呢他才领队开兵建帐。两军阵前的事我们倒没看见，听旁人说他指名点姓要叫您了领兵出战，后来听说你们两个人也不到什么地方去了，怎么谈的就不知道了。那小姑子回来了，回来之后呢，头天他没说什么，第二天他要找我们老公爹单独的谈谈，我们也不敢听啊。一开始就听我们老公爹骂他是贱人，骂他什么忘恩负义不识抬举，后来爷俩越吵着声越大，我们老公爹把桌子也踢翻了，也不怎么蜡烛灯也倒了，屋也黑了，一会儿传出来哭声，门开开了，我们姐俩闯进去一看，你猜怎么的，我们老公爹樊红仰面朝天躺在地上，身旁全是血，一把明晃晃的宝剑插到胸膛，樊梨花就在旁边站着呢，除此之外没有第二个人，你说他不是凶手谁是凶手？樊梨花动手把他亲爹给杀了。打那之后我们两个当家的樊龙樊虎能答应吗？闻讯赶到现场跟他就交了手了，哎呦，把我们姐俩吓得无处躲无处藏。后来就听见扑通扑通两声，我们姐俩仗着胆子进屋一看，妈耶，我们两个人的当家的倒在血泊之中，都叫樊梨花给杀了。要把人杀了之后啊，就草草的装殓起来了。这不，这三口棺材正中央就是我公爹的，上垂手是我丈夫的，下垂手是我小叔子的，这不是三口棺材，尸骨未寒。哎，他说瞎话，说是下乡了，哪有那么回事儿啊？后来转回头来，又给我们老婆母施加压力，让老婆母同意这门婚事，这不是吗？大开城门把你们迎接进城，编了一套瞎话，就成了亲了。你们在前头成亲，何等高兴！后面出了丧事了，我们能不难过吗？这就是以往的事情啊。
啊，这个薛丁山的血唰啦一方个，真好像冷水泼头一般，心说樊梨花呀樊梨花呀，我可真没看出来，你可够狠的，你能亲手杀了你爹，杀了你两个哥哥，那么杀旁人更不成问题了。如果咱俩结了婚了，你早晚背不住谋害亲夫，把我也得杀了。你是个杀人狂啊，我怎么能跟这样的人拜天地呢？哎，真没看出来呀、啊。看来人心难测呀，教一个人一半时教不透啊！我要不是溜达到这儿，我怎么能知道实情呢？樊虎的媳妇说了：“二路元帅，再跟你说点事儿。你知道樊梨花是怎么？他是有夫之妇
啊！
此话怎讲？
她有丈夫。
她丈夫是谁？
就是现在西凉国白虎关的大帅，叫杨帆。他呀，纯属喜新厌旧，看你长得漂亮，不择手段跟你结婚了，把他原来的丈夫给抛弃了。
哎呦！
薛丁山听了这话，可冲了肺管子，就觉着头重脚轻，身子一摇晃，脸上发烧，受到巨大的侮辱，心说：“樊梨花呀，樊梨花，这等事儿你为什么没说？我认为你是个黄花大闺女，闹了半天你是有夫之妇，你满嘴胡说八道。师傅啊，师叔啊，你们真不了解这些情况吗？你们要了解的话，为什么还从中保媒？看来这个人都不可靠啊，连师傅也信不过呀，这还了得了。这薛丁山实在在屋里待不了了，就像喝了二斤酒一样，迷迷糊糊，晃晃悠悠，离开了这五间房，顺着原路赶奔洞房。
气的那个心呢，就甭提了，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，
脸上跟身上的肉直蹦啊！到了院里一看，灯光暗淡，空无一人。闹了半天，闹洞房的都来了，没找着新姑爷，说了一顿话，人家走了。故此，一切恢复了平静。到了屋门这儿，薛丁山抬起一脚，来打！把门就给踢开了。夜深人静，这声能小得了吗？单说樊梨花就在那床上坐着，凤冠下配，戴着盖头，心里还想着丁山将军哪儿去了，怎么不在屋待着出去了？哦，到院里转个圈还不得回来吗？左等不回来，右等不回来，闹洞房的人都走出半天去了，薛丁山还没回来。有心出去找一找，还不是那么回事儿，盖头还没揭呢。哎，又想等着吧，正等着，听见脚步声音，樊梨花心当时就缩紧了，脸上觉着有点发烧。哦，回来了，他可回来了，该着我们好好的倾诉肺腑。哪知道薛丁山一脚把门蹬开了，这个响动把樊梨花吓得一蹦。哎呀，心说他喝多了吧，酒后失态，开门干嘛使那么大的声？这哪是开门，这是踢门。紧跟着就听见脚步声音十分急促，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。薛丁山冲到樊梨花近前，一伸手把这个盖头就给撕下去了。你，他堵着气啊。樊梨花可吓了个不轻啊！仰面抬头一看，就见薛丁山剑眉倒竖，虎目圆睁，脸都青了头，是五官都挪移呀。这哪像拜堂成亲，这好像在战场上杀人一样。将军，你，我什么？我什么？樊梨花，樊梨花，我真没看透，你是个下贱之辈，水性烟花的淫妇，我怎么能跟你拜堂成亲？啊，啪啪啪啪啪啪！反正嘴巴就打了十来个呀。樊梨花怎么能想到发生这种事情？而且薛丁山气急了，恨不能把樊梨花给打死，那个巴掌能轻得了吗？脸蛋子都抽青了，顺着嘴角和鼻孔往下淌血。要说樊梨花那能耐，
不次于薛丁山。要还手，俩人打起来未必吃亏。但樊丽花怎么想的？新媳妇也不知道为什么呢。你说这要还手，让满营众将，让皇上别人一看，这怎么回事？这不是个泼妇吗？成了母老虎了吗？得谨守妇道，按照那个封建伦理，女人就得吃点亏。另外呢，樊丽花也闹不清是怎么回事，还以为这薛丁山喝多了刷酒疯，没想到旁的好嘛，这薛丁山是越打越不解恨，一伸手把樊丽花的头部给抓住，在手里拳了两下，贱人你给我下来吧！把樊丽花揪下了床，一片腿把樊丽花骑在胯下，这抡拳便打，得哪打哪，上边打下边踢。后来樊丽花实在忍不了了，这才叫出声来：“将军住手！将军住手！你这是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你知道？啪啪啪啪！哎呀，打死人了！打死人了！”樊丽花企图挣脱，奔院里逃走，但是薛丁山入了死铐了。说什么也摆脱不了，屋里的桌子也倒了，椅子也倒了，脸盆也落在地上了，壶碗也摔碎了，哎呦，乱成一团了。正在打的时候，有一波闹洞房的来了。那个时候不走了，走了人多呀，那波走了还有这波呢。来的是小撮的窦一虎、秦汉，后边跟着罗章、秦英等人。刚才来两回没找着薛丁山，所以他们回去了。这回又回来了，心说啊，薛丁山躲了，嘿，他心眼可不少啊，看他能躲得了初一，躲得了十五吗？还得堵他。就听这屋怎么这么热闹，两口子唱大戏呢，还不能啊。一看房门开着，往屋一瞅，哎呀，这是真打呀！樊梨花这满地翻滚呢。薛丁山咬着牙，一边打一边骂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就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也不能看着不管。小矬子窦一虎肉往上一窜，拦腰把薛丁山给抱住了。哎，你这是怎么回事？你住手！你住手！秦汉过来把他那手给他掰开，他那手里头攥着樊梨花的头发，就那么掰开拽下一绺来，头皮都带下一块来。罗章、秦江过来也顾不得男女有别了，从地上把樊梨花给搀扶起来，一看，哎呦，樊梨花这鼻子口窜起来，打的都走了形了，都衣服都撕坏了，这哪是小事啊！快点往前厅报告。有人撒脚如飞到前厅报告去了。前厅有的人听着信儿往洞房就跑，啊，别人不说，单说程咬金。哎呀，大伙围着程咬金呐、啊，这正说话呢，都夸程咬金有眼力，这事儿办得好。积了德了，立了大功了，程咬金那也吹呢，嘿嘿，这我眼里一向不揉沙子，怎么样，我小孙孙完婚，我又找着这么好个孙子媳妇，哈哈哈哈，哎呀，我特殊高兴啊，喝，今天有多少酒我喝多少。正这时候，小磕巴嘴程千宗跑进来，爷爷大事不好，出人命了。众人闻听，就是一愣。